亲爱的弟兄姐妹，下午好。
谢谢你们。
我叫周娟，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2年半了。讲这个主题之前，我先讲一个跟我今天主题没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在我要准备受洗之前，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本身是9月15号要实习，然后呢我就很糊里糊涂的订了机票要回中国，所以这也是可能也是这个魔鬼的搅扰。所以我也在这里跟大家要受洗的姊妹弟兄们先分享一下，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魔鬼的搅扰，我们既然就是坚定要归向于主，我们就一定要坚信我们的信心。我相信大家的弟兄姊妹也会帮助我们走过这个困难的时期，就这样子。所以说我又今天就先做见证后受洗了啊。对，所以说现在就言归正传，到我要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今天做的我的见证是婚姻见证分享。首先从我信主之前吧开始，想想我信主之前啊，现在想想就像是在梦游一样，从来也没有安静的去思考过我从哪里来，以后要往哪里去，也是没有目的啊，也没有方向，就这样子就跟随了这个世界。人心呢也变得非常的冷漠、自私，还有骄傲，只顾自己的事情。还有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包括在婚姻当中也是如此。从结婚到我信主前，我一直是在要求我的丈夫对我要很好。爱我，还要爱我的家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从没有想过我要对我的丈夫付出点什么。自己觉得啊，感觉很好。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在中国待了几年。作为一个老外在异国他乡，其实是非常需要得到妻子的关心，但是我没有做到。几年之后，几年之后我们就回到了法国。我也就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体会和感受。但一开始我并没有感受到我当时我的丈夫在中国的不容易，而是我对我自己住的地方不是特别的满意，还有很多抱怨等等。我想刚从中国来的媳妇们都对我有同感，是不是？
谢谢。
因为这个刚从中国来到这里，肯定是不能跟在中国比的。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很陌生，又没有亲戚朋友。在中国，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朋友圈，还有自己的父母和弟兄。到了这边就。也没有朋友，什么也不是，就开始了抱怨的生活。然后也就现在想想，就像我就像这个刘师母所说的一样，就变成了一个怨妇了，就每天就是怨天怨地怨人的，然后就是差一点把自己的婚姻也怨没了。在这个时候呢，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把我给救了出来。 派了一位姊妹来给我做邻居，来拯救我，给我传福音啊。现在就是这位姊妹告诉我当时的情景，当时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像一个鹅卵石，意思就是说，我其实是很硬的，看上去还比较好说话，但是内心是很硬的。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感受到主耶稣是多么的爱我，知道我的心很硬，不容易接受主，所以就派了这位姊妹住在我隔壁，给我做邻居，让她一看见我就要为我祷告行，她想不为我祷告都不行，然后我不想信我也不行，那就必须要信了，就后来就在2010年10月我信了主，但是上帝他没有很快给我恩典，而是一开始我就在经受熬炼，在这个期间非常非常的之艰难的熬过，在这个期间我的家里也没有什么的改变，甚至信主之后没什么改变，还给我的丈夫我们大吵了一架，当时自己呢也没有智慧来解决这种问题，信心也很小，就还好我这个时候我有参加一个家庭查经班，也是这里面的姊妹帮助我一起走过我人生的低谷，然后教导我如何与神沟通与祷告。在后面的日子里，我也非常的感谢上帝来带领我，让我也学会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然后接下来我也是不断的在改变我自己，变成神所喜悦的样式，而不是人所喜悦的样式。在这个信心的成长过程中，我也学会了顺服和等待。直到2012年1月，我终于在我们家庭里面看到了一点的希望。我的丈夫主动提议每晚给我一起读圣经，我马上就想到了马太福音的7章7到8节，我在这读一遍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当时这两段经文也是非常的给力啊，就是也是让我信心大增啊，接着我就对上帝的信心是越来越大，我开始每天晚上的大胆祷告，向上帝，因为上帝是很大方的，所以我就很大胆的每天晚上就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也谢谢上帝很怜悯我，就在2012年12月，我的丈夫也信了主，也是每个星期天也去教会，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信主以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然后就这个时候我才终于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很美好很甘甜， 所以我们现在就每天一起读圣经，也是一直保持到现在。每个星期去教会呢，也是到现在。我希望我们以后还继续可以这样子保持，在神的主爱里面，我们都不离不弃的，一直都靠着主啊。对，因为只有靠着主，我们才可以走下去。因为如果不靠着主，可能我们哪一天，可能我又变成怨妇了，可能我自己看自己都很丑的。对，好，嗯，大概就是这样子。我的信息分享见证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
谢谢周主任姐姐的见证，也看到真的神的话语能够真的改变我们人的心。现在我们请啊侯伟弟兄做见证。好，大家好，我叫侯伟，我爱人叫涂赤啊，我是今年。五月份。
高一点，好。
怎么了？
可以，没有你好，这样比较好一点。
好，谢谢。今年五月份才来到瑞士，但是我们信主已经多年了。上礼拜呢，一位姐妹跟我说让我做一下见证，所以我想，我们在就在把这里在这里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信主的过程。和一些在信主以后呢，我们上帝主给我们的恩典啊，在这数一数，已经五六年了，好，愿我所说的我讲的能够荣耀主名，能够带动更多的人信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每个人信主呢，都有不同的过程，还有不同的经历，因为人的经历不同，人的世界观不同。这样的话，我是2002年到英国的，那时候在中国呢，实际是事业上，因为我是忘了介绍了，我是个医生啊，中国的工作，在一个医院里工作，当时是在骨科，到国外科。副主任医师当时，实际在事业上应该是走得很好，经济各方面都挺好。后来，因为我爱人先出国以后，就觉得，实际每天生活也挺充实，但是也挺空虚。就是说，虽然在工作中呢，同志们，对你各方面，病人啦，就是我，工作上都很努力，成绩也很好，病人也很，医疗水平各方面呢，也是在科里头，在前面吧。所以呢，就各方面都认为说在一个高峰阶段。突然呢，我觉得我一出国了以后，就觉得心里也很空虚。虽然每天很多人围着你，但是还是很空虚。所以我就决定要出国。当时领导也不太同意，跟医院里头还有。学院和医院商量以后呢，他说：“你这个副主任医师，现在你这个级别应该是蒸蒸日上的，而过几年你就可以，就是我那个领导也许愿我说，那过几年你就可以当科主任。再一个，你就是骨科的，这个也需要你。后来就是我说我辞职不干，一狠心就辞了职，所以后来我就出国了。2002年就出了上了英国。”到英国以后呢，那些我爱人也是在一个诊所里工作。实际到英国的前半年呢，也去教会，那时候去的利物浦教会。他们那个教会呢，说普通话的人少，但是是一个粤语组的教会。他们呢，所以我那时候也听不懂，去每次听一听，因为离得也远，所以我也不经常过去。后来。又从年底呢，又从利物浦，又到了切斯特，这样呢就离，教会就更远，所以在切斯特那一段时间呢，有一个英国人， 他会一些汉语，但是他呢就是那时也是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他每个礼拜三呢都到我家里头来，要跟我讲圣经查经。虽然我那时候因为我过去在大学里头就是学的是学日语，所以英语出来的时候呢，虽然家唱了几天夜校，英语水平也很棒，听不懂。是我记得进海关的时候，幸亏有几个同学，他们那个学生帮我填单呐等等，所以我也听不懂。但跟那个外国人的交流，他也会来一点汉语，后来加上跟我讲圣经，实际我那个时候也读了一些，但心理上还是很刚强、很刚硬的。是像那个姐妹讲话，真像个石头似的。所以就是他每周来查一查。后来我们觉得在切斯特离华人太远，我们就决定就从切斯特搬到了伯明翰，这时候就到了伯明翰教会。那是2004年就到了伯明翰教会。我爱人呢，那时候经常去，他们去教会啊，去妇女团契啊、查经班啊，他很快就接受了那个，但是我呢只是把他送过去，他们查一查，我就参加小组会了或者，就很像刚硬，所以我觉得我很难相信，因为圣经讲的我当神话听。在2006年呢，可能参加了一次的，就每次参加查经班的时候，我都是很抵触，我心里很刚硬，就觉得那些东西，上帝的东西实在让我相信不了，我老是因为我就是我把老把上帝呀、跟我摆在一起，我们老从因为这个搞这个，咱不能说我说这个医学方面吧也。就是说也是自然科学嘛，所以老想这些事情跟科学老违背，就老是这东西老打动不了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听到了那个冯允成写了一本书叫《游子吟》，还有看了他一些那个影像讲道的影像，是那个冯允成的讲道对我触动很深。我就又后期又仔细想一想，觉得我老是就是这个架子好像一直在教。实际我后来在读彼得一书，好像就讲，就说这人生的骄傲是很大，你老把你摆在上帝的位置，所以不谦卑下来，你永远是这个圣灵老是打动不了你。所以我读了看了那玩那年呢又去参加了一次那个国语生活营。可是在国语生活营那段时间那几天里头呢，还是没有完全转变，就是一个刚硬的心主老是进到不到我的心里，老是他排斥。不过从生活营回来以后呢，我突然一下子我心不开，我也不知道是，我现在想，那就是圣灵感动，就圣灵在做工，上帝不做工，别人怎么推动也要不然后上帝，真是圣灵感动，让我心灵打开，让我认识到了我过去的骄傲等等人生的骄傲。过去我觉得在中国里还有一些，就是他讲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这些东西。都是老困扰的人生老是想这些物质的层面的东西，所以老跟上帝沟通不了。当你的心灵被上帝感动，被圣灵感动了以后，心灵打开了，我过去那些抵触的东西，那些问题突然就会迎刃而解，我啥也想，我现在全部的就是信靠了。2005年呢，我爱人信了主，2006年我信了主，2007年呢，我女儿啊，我女儿是2007年她念大学的过程中也是信了主，2008年我父母来也信主了，而且我的岳母她来了以后没受洗，但是她在回到中国以后，经过一场病， 人类软弱的时候就没有了，就是人容易软弱，就更容易信靠人。所以他生病以后，他身心灵都在软弱。所以我那一段时间，我们有李强传道啊，还有当地的牧师也都去给他讲，他在信靠主。所以他们现在，我父母、岳母都在这个天国的大家庭里啊，所以我们全家都蒙福啊。我还想讲几个，就是讲一点这个主恩啊。我女儿在中国的时候呢，实际书念的不是很好，在考中学的时候，也没有考上重点大学。到了英国以后呢，我们想，就是为了让他更好的教育，我们要把他送到私立学校。后来他又考了，在那个叫 grammar school， 后来在2007年呢，就考到了剑桥。我当时让我很失惊，我在想，我女儿在中国连能考上好大学都很容易，但都很难。但是在这里，由于我想这都是主的恩典，让我女儿上了剑桥。我女儿上剑桥以后呢，第一年呢，我女儿去了剑桥，就觉得这女儿一走就很空虚，也是突然就觉得休息。我跟我爱人俩商量，说要咱们再跟主求一求，到底要有一个孩子。那年我们已经46了，所以我想，完了后来我们就向上帝祈求，说要是给呢，凡是孩子都是上帝的财产，所以你要给我们就替你抚养。所以上帝又听了我话，就给我们一个儿子，所以这是最大的恩典。我想到英国，到今年我上这瑞士来工作这一段时间，在我来瑞士前的这几个月呢，上帝也给我了我很大的，给我什么？我不能说是意向，但是给我在这个冥冥中呢指引我。我也当时在英国实际工作的生活也都挺好。后来我就觉得上帝说你去瑞士看看。我就毫不犹豫，也在这之前也有很多人让我上瑞士，在2-3年前，我一直就不想来，就没有，从来就没动过心。我不知道怎么那年那个今年的春节，今年的元旦的时候，就一下就动心了，所以我就放弃了英国的那些一切啊，就把这世界各方面都卖，房子也都处理了，就到这儿来。到我当时来的时候，公司跟我说要上哪去，我说就去巴塞尔，因为巴塞尔是瑞士那个基督教基地。信基督教就比较多，华人教会也非常好。后来我也领导那个公司给来，在我的合同上是让我去阿岛是那种另一个地方。但我完了事儿，等我接到合同我还想，我说要上巴塞尔那华人教会，怎么又整到那儿去了？教会又远，而且我父母说不能离教会远，一定要去教会，一定要去教会。所以后来我等我从中国度假回来，公司又来电话说你去巴塞尔，所以我都觉得很神，所以这是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指导啊，领导啊，都很多很多事情要说，我时间的关系我就说到这儿，感谢上帝。我想最后呢让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今天的，在天的父啊，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今日的也是赐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啊。阿门。知道主。 谢谢侯弟兄帮我们分享主的恩典，在他们家里面那么的丰盛，让他们全家都真的在主的名下。我们请运营姐妹为我们做见证。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那今天我要做见证参考的经文是启示录二章四节和启示录三章十五节。我先念一下，启示录二章四节，然而呢，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启示录三章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两节经文啊，虽然指的是教会，但我认为呢，也完全可以针对个人。就比如我吧，刚信主的时候，我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恨不得每天都去。每逢周日礼拜啊，心情总是很快乐。看见牧师呢，也像看见自己的亲人，可亲可敬可爱。那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是全神贯注，就怕漏听一个字。那整个敬拜过程中啊，都被圣灵的感动充满。做完礼拜，听完道之后，心情还是很难平复，迫不及待地憧憬下一次的敬拜。那每周的查经、祷告、门徒培训，对我来说都像过节一样，兴冲冲地去，欢喜快乐地回。那时的我呢，在灵命成长道路上走的是轻松自在，日子就像跳舞一样的过去。那然后啊，随着信主日子的越来越长，尤其是到了瑞士以后，那我的三分钟热度就退掉，然后开始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什么阶段呢？贫血阶段，我将其称之为属灵贫血期。我时常处在半饥不饱的状态，为什么？因为神说，小凯，你现在已经长大了，不用再顿顿喝奶了，来，从现在开始我要给你吃干粮了。但是呢，我拒绝了，我说我还是想喝奶，因为我觉得干粮太硬，我嚼不动。那因着我的这份拒绝，在灵命成长过程中呢，我就开始供血不足了。那举个例子啊，以前我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一回到家手不停脚不闲，就喜欢忙着忙那。那么现在呢，因为贫血，我就变得不冷不热。你们知道我在教会里面最喜欢做什么吗？做客，做客人好啊。首先不需要付出，只是坐在那里享受主人们预备的一切。其次呢，不需要费心费力。我们大家都有过接待客人的经验，我们要密切注意客人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要知道他需要什么。那要对客人呢嘘寒问暖，尽主人之责。所以在宴会结束之后，谁最辛苦？自然是家里的主人。所以嘛，做客人好啊，有人服侍，有人伺候，谁不喜欢？那么教会啊，就不再是我的家了，不再是我的了。那么是谁的呢？是同工会主席的，是同工们的，是他的，他的，他的。那我对自己说啊，我在家已经累了一个星期了，现在我在教会里呢，就是要放松一下，休息一下，跟人聊聊天，吃吃点心，喝喝茶。教会呢，对我来说就成了 rest area 休息站，或者呢说是社交沙龙。我不由得颂赞神啊，神多体贴啊，预备了教会这样一个好地方，让我舒坦舒坦。但是啊，我忘了一个道理，客人是什么？客人又是哪一类人的代名词？客人其实就是外人。那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客，做完客之后我们拍拍屁股走了，那个家和我没有一点关系。那么放在教会呢，做完礼拜之后我走了，教会和我没有关系了。那么这个教会是谁的？不错，这个教会是你我的，但它首先是神的。哇，一想到这里我就害怕了，我理应是这个家里的人，但却把自己当作外人。就像雅各的大哥以扫轻看自己长子的名分，结果被神拿走了一样。 那另外呢，我也常抱怨咱们教会有不少问题，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合一啊。那当我在议论或者抱怨的时候呢，我也开始找原因，但是呢方向错了，我的眼睛啊扫射在同工们的身上，然后呢我感到我找到答案了，哦，原来咱们教会不合一和同工们有相当的关联，然后这个同工在这件事份上有失欠缺，那一位呢在那一桩事份上考虑的又不周到，这样子啊教会在运作上就不流畅，那因着这份不流畅呢就引起了其他信徒的不满甚至矛盾。那我完全是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寻找答案，把责任全部推到同工们的身上，我觉得自己还很不错呢，至少我发现了问题并且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寻找答案，但是神他就通过这两节经文他告诉我我错了，教会是每一个人的也包括我，教会如果有问题呢也有我的一份，我不先自我省察，不先自我检讨一下对教会的态度，不先自己谦卑下来在神面前求爱心，反而将这一切统统的归到同工们身上，我认为他们自以为自以为教会是他们的，他们对教会应该负有全部的责任和义务，那我们普通信徒所要做的就是密切的观察他们，及时的指出错误，提出批评，然后再以雪亮的眼睛去审视他们纠正错误的速度和效率，好像似乎一切错都是教会领袖和同工们的，我忘记了自己在教会中应担当的角色，一个神仆人的角色，一个家里人的角色，有问题共同解决，有困难共同克服，有软弱共同寻求神，因我们呢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再说回来啊，正如启示录在3:15中引用的不冷不热的态度，在我没有仔细研读这节经文前，我认为不冷不热的态度，很正常，甚至呢是真的是很正常。那尤其是对步入中年的我，我以为在这个年龄阶段，经历过的事很多，遇到的人也很多。年轻的时候对生活的那种激情已经消失了，现在呢没有什么人或者事可以特别的吸引我。所以呢，如启示录中所写的，不冷不热，没有引起我的警觉。我个人认为，在信仰上缺乏热情与年龄、阅历有关联。说白了，目前的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波澜不惊的人生状态。大家注意啊，这都是我认为。那我还有点自得，我觉得我活得挺淡泊的，行云流水一般，对物质啊，还有没有被物质或者欲望所束缚。对生活呢也没有太多要求，对物质也没有太大的需求。那很快啊，神就借着我回上海这件事来提醒我，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哎呀，我每次回上海都被上海迷住，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土窝，更不用说上海现在不但不土，上海不但不土反而越来越繁华，一到晚上华灯初上，霓光闪烁，流光溢彩。那在这样好一个，真的对我来说是好一个十里洋场，好一个大上海。那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城市，我变得如鱼得水。我每天我一扫在 Ash 积累的郁闷。我在上海的各条马路、各个商店畅游，我只恨自己的眼睛少，只有4个。有那么多好东西好风景，我看不完看不够，就恨自己的腿太短，那么多马路那么多商店我都来不及逛，还恨自己的嘴少只有一个，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我来不及品尝。那时光好像又回到了初信主的时候，我浑身有使不完的热情。以前去教会是兴冲冲的去，欢欢喜喜的回，那现在呢也是兴冲冲的去，欢欢喜喜的回， 但那不是去教会，而是去这个世界。我每天啊都充满激情的去购物，钱哗哗的流走，也一点不心疼。在 Ash 啊，我以为我已经失去热情了，但事实上是呢，我的热情一直隐藏在深处。上海是一根引线，将我的热情引爆出来。那么我对这个世界充满热情的结果是什么？第一，我精疲力尽。每天我躺在床上，我就对主说，哎呀，主啊，我今天真的是累极了，我实在是没有力气祷告了。那因为身体疲惫，心灵就更软弱。每天的祷告对我来说不再是与神亲密交通的时刻，那反而是成了负担还有累赘。那第二呢，我开始犯罪了。怎么说呢？心中有了不满和抱怨。抱怨什么？抱怨钱，钱到用时方恨少。这样呢，我开始不满丈夫的赚钱速度和能力。然后呢，我又开始妄求了，我求神能否在个人财务上大大的祝福一番。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我虽然是大错不犯，但是小错不断。那回到瑞士后啊，当我静下心来，我认识到，原来一个人的热情啊，不会随着年龄或者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人始终拥有热情。那关键在于呢，热情释放的对象。那我的对象是世界，所以当我心所爱的不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自然是没有热情。此时呢，神就让我看到了启示录3:15，尤其是最后那一句，是一个提醒，更是一个警告。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不温不火的信仰是最危险的，就像一直生长在温室里的植物，如果它一辈子都长在那里，可以貌似成长得很茁壮，但一旦将它挪到室外去，经风吹经霜打，结果是怎样的大家很清楚。那对比一下另一个例子，打铁。打铁的时候啊，先将铁反复的放入火中锻造，然后呢数次再放入冰水中冷却定型。那我认为啊，信仰也需要这样子，唯有经过捶打历练的信仰才能最终站立得住。那如果我们只是甘于现状，不温不火，也会失去对罪的敏感。骄傲也是，因为温床罪孽滋生其君。那骄傲呢，也是其中之一。神责备我说你不热了，我反夸口说我也不冷啊。那大家再深入思考一下，不冷不热的态度，其实最终也会使我们离奇真道。因此才有神最末了的警告，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谁会把吐出去的东西再吃进嘴里？如果我们被神吐出去了，那么我们就与神再也无分了。是啊，感谢神的怜悯，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那接下来我就问神，我怎样才能重新找回起初的爱心呢？哎，有一天神启示我了。那天我正在想以前的公司，然后有一个同事的话就突然之间跳到我的脑海。他对我说，如果他要跳槽，跳槽就是换工作，如果他要跳槽，他就会去小公司，他认为小公司比大公司好，对，大公司待遇好，福利好，可以获得很多经验，然后站的地方高，视野也广。但是呢，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很难深入了解其他环节的运行模式和流程。但是小公司就不一样，小公司是一个人当几个人用，一个人要兼顾若干工作环节。大公司培养的是专才，专门人才，小公司培养的是通才。神呢就这样打开了我的思维。放在教会里啊，我以前那个教会上千个人，然后我如果想在查经或者祷告会里面有侍奉，对不起，目前都有人， 且个个比我专业、属灵、敬虔。如果我要想在这些地方有侍奉，只能慢慢排队等着了。那咱们教会就不一样，咱们教会小啊，小就有小的好处。只要有侍奉的心，也应该有侍奉的心。那因为在出埃及记7:25、8:20、9:1、9:3、10:3都有一句同样的话，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为了拯救，那拯救的目的不是要以色列人从今以后开始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或者说是凭己意的生活，拯救的目的是为了侍奉。那放在今天呢，当我们归在主的名下，被神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之时起，我们就要进入侍奉的生活，侍奉神，侍奉教会。只要我说我愿意，就会有侍奉的平台为我预备。不信你们也可以自己试试，结束后去慧云那里。邓慧云说要侍奉，他会拒绝吗？巴不得全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开始起来尝试侍奉神。在查经、领诗、接待、查点、主日学、团契、探访、做见证、献诗，除了讲道，这些侍奉中找到最适合自己恩赐的。那神告诉我，当我以一个参与者、一个神家里人的热情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就能慢慢的找回起初的爱心。那我相信在座的有弟兄姐妹可能也会有和我相同的问题，所以我就希望借这篇见证呢，大家彼此鼓舞，彼此勉励，可以一同谦卑下来，在神面前来找回自己起初的爱心。谢谢。
谢谢英姐妹在这里特别的说到我们在教会当中的缺乏。真的在教会，我们教会是小，但是真的这个是神的家。圣灵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他的恩赐，为的是要在教会当中侍奉。所以有侍奉感动的弟兄姐妹，我们鼓励你真的愿意的来参加投入我们教会的侍奉，因为这个是神拣选我们，神的恩典，也是神要我们感动我们去做的事情。在侍奉当中，我们更能够领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看顾。有愿意侍奉的，我们请跟慧云姐妹可以联系。好，我们现在请Lisa 姐妹带领我们唱诗歌。
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歌，是在《颂曲圣歌》里面第242首。我们请西恒，让我们再弹一弹《七二运本》，是大家很熟悉的歌。 但是经过时间的过去的时候，这个让我体会到，原来我以前的不开心还是不快乐的时候，原来可以成为以后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去学习，真的慢慢慢慢的去感谢神。无论我是有时候不开心，还是遇到了困难，还是沮丧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在我们基督徒身上面都是有神他的奇妙作为，最重要是我们懂得怎么去依靠神。这首歌我们一同唱全部，一二三。
谢谢，请坐。